书接上文，真是没有梧桐树，引不来凤凰。黄天霸告密，吸引了众多的绿林英雄好汉。上文书说了，飞天夜叉木五成、阴龙、阴虎、张翔、杨秀、周武等人纷纷来投，都想借着大树好乘凉，放弃绿林，投归正路。黄天霸赵壁非常高兴，赵壁爱开玩笑，进屋把小肚一撇，小脑瓜一晃，这个你们从远路而来，不了解内情，大人放权了，把文武分开，武事呢抓差办案捕捉贼是老兄的负责，文事呢至于用什么人留什么人不用什么人，这权力全交给我了。既然你们想要投靠官府，首先得过我这一关，看看我同意不同意啊，拿来什么打点打点呢、啊、我要不高兴了一拨了脑袋，大人不能同意。
周武一听把大嘴一咧，你拉倒吧你，嘿嘿，我你怎么也学会这套了？
嗨，开个玩笑嘛，不说不笑不热闹。总之我告诉你们来就对了，大人好极了。我没来之前我将信将疑，我来这些日子一看十个人没比的，你们来了放下包袱啊，大人肯定欢迎。老兄弟你陪着说话，我去通报大人。
说着赵密自己到后边了。
石大人听说又来人了，不知道是谁，正在想这个事的时候，赵密笑呵呵进来了。
大人。
谁来了？都是江湖的英雄好汉，我先向您那交交底。为首的叫飞天夜叉穆武成，当年住的穆家寨，老穆家是大户，也是属于上三门的人，好人一个呀。在绿林当中不一定都是贼，他们是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净替老百姓办事。本官知道刨出穆武成还有谁？还有啊，银龙银虎两年轻的，个儿挺高，没什么心眼儿。还有张翔、杨秀，这两个人闯江湖多少年，认识不少英雄好汉，很有智谋。还有一个黑胖子叫周武，外号人称夜游神，这人也没啥心眼子。他们一扑心思的要投靠官府，求大人赏碗饭吃，不知道大人你收留不收留。哎呀赵密啊，你怎么还这么问我呀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来者不拒，只要你们认为是好人，对衙门有帮助，我双手欢迎。好嘞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出去报信，让他们过来跟您见面。
不，那您弯到前面去看望他们。
你看施大人穿着一身便装，赵壁陪着到了班房，赵壁把帘撩起来，
各位大人亲自来看望各位。
这是大伙没想到的，以身份而论，人家是朝廷的七品命官呢。你看咱们说话说的多亲切，嗨，七品芝麻官，您可知道在那个社会七品芝麻官掌握多大的权力，人称百里侯啊，这方圆百里都归他管呢、啊。杀人的知州，灭人的知县，本地的父母官，海外天子，一方的土地正神，惹不起、啊。尤其人家施大人家里头，谁惹得起靖海侯的儿子？这么高的身价来看他们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我们算啥？别看那外号都挺好听。那外号都是匪号，到了官府那什么也不顶啊。所以众人深受感动，呼啦朝全跪下了，我等叩拜大人。施大人挨个用手相搀，各位义士请起，欢迎啊欢迎。黄天霸挨个给介绍，这位是穆武，这是尹龙、尹虎、张翔、杨秀、周武。
哦， 各位啊，方才赵义士跟我说，你们愿意放弃绿林到衙门当差，对此事本官非常高兴。人间正道是沧桑，欢迎各位义士来投。你们放心，将来立了功了，本官一定重重保举你们升官晋级。各位以为如何呀？我等求之不得，如有不周之处，还望大人指教。赵弼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你们说这话我听着个别扭啊！什么指教不指教的？大人哪有功夫理你们呢？几天后全归我管就得了，听没有？”大伙全乐了。石白人说：“赵义是爱开玩笑，不过此人足智多谋。这样吧，人越来越多，偏霸是你们的头疼，代表本官跟你们共同商量一些事情，有什么事由他决定。那赵弼赵义士呢，就是你们的军师，有什么事情你们也互相参考，决断之时由他跟偏霸拿主意。大人放心，明白了明白了。来人呐，外边准备一桌酒宴，给各位义士接风。头顿饭大人陪着，第二顿饭大人没陪着，说是端官架子，非也。石大人就感觉到他在场这帮人说话受拘束，这一拘束这饭吃着也不香，酒喝着也不香，大人有意的回避，让他们畅所欲言。果不其然，大人不在眼前，这帮人就打开话匣子了，天南海北毫无拘束，大说大笑，把房盖都能闹翻天。书说简短，给他们住处全安排了，没有三天的时间，又有人来投。来者是谁呀？闹海郊孙玉堂孙大爷。这个孙玉堂咱们前文说过，他也是大龙山恶虎村的人，虽然不是四八天，但是跟黄天霸关系之后，他跟黄天霸分手的知识说得清楚，让黄天霸先行一步，他告假回老家去安排安排，安排完了再来投黄天霸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一年都过去了，孙玉堂今儿才来。黄天霸小跑到外边拉住孙大哥的手：“哥哥，你怎么才来？”“哎呀，兄弟又一言难尽呐、久不回家乡，这一回去三亲六故大家一再挽留，我寻思住一阵子就起身，哪知道可巧祖营要被水淹了，大家商量迁坟的事，又选地方又开会又商讨，左拖右拖才把这事耽误下来，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，我这才敢奔江都县来投靠贤弟。大哥，你晚到了一步啊。穆武成大哥、尹龙、尹虎、张翔、杨秀、周武等人全来了，小脑瓜赵弼，我赵德哥也来了啊。真的，你那个太好了，大人都收留了，都收留了。你比他们都早，我早在大人面前给你挂了号了。大人前两天还问呢，说你怎么不来了呢？哎，你真来了。说着黄天霸陪着孙玉堂到里边，先给大人见了面问了安，然后跟各位英雄好汉相视。其实都认的，过去有的有交情，有的就是见见面点点头而已，今天变成了一家人。尤其有赵弼就显得更热闹。赵弼说：“这回怎么办啊？我深知道闹海郊孙玉堂孙大哥老成持重，你看人家多稳呢，就往那一坐不苟言笑。今后啊，咱们分里外，抓财办案捕得捉贼听我老兄弟的，在家里一切的事情听孙大哥孙玉堂的。大哥你可愿意？”“赵弼啊，我刚来呀、我干嘛负这个责呀？你说话就算了就得了。”“是啊，我管着你啊，你再管着他们，这不挺好吗？我稳稳当当做他一个次太上皇。” 周武一瞪眼，我想脑瓜，你是不是耍贫嘴？你再讨我们的便宜，我挤出你黄子来。
不说不笑不热闹啊，今后是一家人了，互相担待。
这家这帮人就一来天天喝酒啊，无酒不成席，也偏赶上江都县什么事儿也没有。
大人把放告牌放出去了，没有人打官司告状，证明平日治理的是比较好的。
谁不乐得清闲呢？头一天喝完酒，到了次日平民，有的还没起来，有的起来在茅房蹲着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周老夫子这师爷呀，胡子撅起多高的，从外头跑进来，
大人，大人不好了！
师大人刚漱完口，还没等洗脸呢，一听这声音，心就一翻热。他知道周老夫子有学问的人，没有特殊的事，他不能这么惊慌。大人赶紧就问老夫子出什么事了。
他这一咋呼，黄天霸、赵壁等人也来了。
天霸赶紧就问师爷出什么事了。
哎，
我今儿早上才发现的，因为需要用印，我到印房去提印去了，结果一看锁开着呢，到里边一瞅，好，印盒还在，大人那颗印没了。
哎呦，当官的没印叫什么官啊？
印没了，里头有封字简，我把字简看了一眼，赶紧给大人送信，请大人过目。
这阵周武、殷龙、殷虎、张翔、杨秀、孙玉堂也进了屋，
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后来一听，
怎么的？
十个人把印丢了，甭问，这是江湖人干的事，保不齐是仇人下的家伙。因为摸不清头脑，众人没轻易的表态。就见师爷把这字简交给识的人了，识的人一看，这字儿写的一般，反能看清楚写的是什么，有简短的四句话，就是那顺口溜，上写：大爷生来胆气豪，第二句：五湖四海任逍遥，第三句：今晚盗走赃官印，看你众人怎开销。
下边没落款。天霸，你看看。
黄天霸一皱眉，他娘的，这谁干的？赵壁拿过来看了看，还用问吗？仇家眼里插棒槌，你想做官的没印，不得担责任吗？按照大清的利率，做官的丢印等于丢了脑袋了。我看大人呢、别上火，此事不必张扬，我们想方设法把印给追回来，把盗印的贼给逮住。
哎呀，赵医师啊，大海茫茫啊，这盗印之人把印夹到哪儿去了，不得而知啊，
好像海底寻真相似，难为你们了。我们不就吃的是这碗饭吗？大人您不上火就行，我看您给我们五天期限，我敢打全保把印追回来，把盗印的贼给逮住。
五天
太短了吧？不短了，原来我想说三天，你想三天的确紧张一点，五天绰绰有余。
好了，就拜托赵义士和各位了。
使得人上火呀，其实多窝囊，这叫县衙，有人进县衙偷印，这摘我的脑袋也伸手得来呀、这玩意传出去不好听啊。
施大人的确有点上火了，
他上火，黄天霸更上火。一到了前面的班房，没等大家坐下，黄天霸一转身，手指着赵壁，我赵大哥，你说你这人可这样，什么事大家商量商量，嘡啷一句你就扔出去了，五天 把盗印的贼逮住，五天把印找着，谁敢打这保票？万一预期办不到怎么办？我们跟着你全栽跟头啊，是不是？
周武一平也乐了，他的小脑瓜，我告诉你们，他就这样，脑瓜一热乱放炮。五天啊，这事儿是你说的，你要整不着印，找你算账。
我大伙儿这一句那一句的招逼看了看，我说各位啊，我是偷印的贼是怎么的啊？你们审问开我了，你猜我怎么想的？我看大人愁坏了，大人对咱可不错呀。你们来了这些日子干什么上？什么都没干，除了吃肉喝酒之外就睡觉。那么大人有了事儿了，咱不得替他分神吗？说五天是安慰他呀。你看我一说五天，大人顿时眉头就舒展了，咱尽力而为，争取三天破案才好呢。实在说到了五天头上没破了，大人也能担待，也能容其缓限。我觉着我这么做也没什么错。我说老兄弟，你看看你吹胡子瞪眼的。
黄天霸一想，可也是，到时候自己控制不住，是说话有点过，把这气血又压下来。赵大哥，你原谅啊，刚才我也是有点冲动，丢了印我能不上火吗？冲着您发脾气。大哥别生气了，我错了，往后说话我一定多加检点。
哎，我的老兄弟，你干嘛呀？用不着，哥哥皮糙肉厚，骂两句说两句，拨了过来拨了过去随便，哥哥绝不计较。兄弟，你说这五天时间长吗？我说短，我长什么？嘿嘿，兄弟你放心，不出三天我就叫他破案。
赵大哥，君无戏言呢，
这是真的。这一说偷印的人跟你有关系，你知道家乡住处，你摸底摸。哎，我兄弟可别这么说话呀，我跟他同流合污是怎么的，我一无所知。那你怎么敢打全保说的那么坚决？太，我凭着直觉，我凭着心气儿，咱们尽力而为吧。
黄天霸说算了算了，大人已经答应了五天，咱们就以五天为限，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找这颗印。
大伙发言吧。
孙玉堂心说，你看我刚来就出这事，人家来什么事也没有，我是属扫帚星的。孙玉堂说，是不是这么办，咱们兵分两路，咱人也够多的，忽堆不是办法，分成两波，一波奔东一波奔西，一波奔南一波奔北，反正别在一起就行。黄天霸点头，对，先摸摸底吧，摸清了底细之后再下家伙。
赵弼说，我同意，分成两波，一波奔东一波奔北，明天呢一波奔南一波奔西，好吗？老家说行，那咱们就这些人怎么个分伙，谁跟谁谁跟谁。
黄天霸自然得领一部分人了，大伙全跟着黄天霸。老兄弟老兄弟跟着你，我跟你我跟你跟你。赵弼也领伙人呢，
赵弼一看谁也不跟他，哈哈哈哈，我这人单挑惯了，哎，行行行，你们大伙奔东路，我一个人奔北行，我自己。
黄天霸一看这都不好啊，太冷落了。我赵大哥，你一个人信息不灵，还是给你找个帮手吧。我看谁，你吧。一指周武，周武一听一拨了脑袋，我不愿意跟他在一起。他金灵果头灵波小金豆子不吃亏，出门净算计人，我跟他在一起净挨涮。
我干嘛把我说的那么可怕呀？你想跟我，你知道我要你不要你？
黄天霸说，算了算了，别逗口了。周武周德，你陪着赵德哥。
哎，听你的，
你是头。就这么周武一个人跟着赵弼。黄天霸是急性子，立刻命众人带好了应手的家伙，起身奔东路下去了。摸底吗？赵弼带着周武
再看赵壁盘着个腿晃着小脑瓜，眼睛眨巴眨巴没动过。
赵武刀收拾好了，在旁边站着等他。我你算计啥呢你？怎么还不走？
着什么急？哎，我盘算盘算，此番咱俩这一出门有多大的希望？
算得怎么样？
刚才就在这片刻之中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我的灵魂到了南海南南海暗紫竹林乐界山，见着圣中佛了。你知圣中佛谁吗？
我不懂。
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呀。
我把丢印这事跟菩萨一讲，菩萨乐了，这有何难，用净水瓶一指就奔北边，说此番肯定能马到成功，有意外的收获。周武啊，你跟着我，你妥了你，我立了功你也跟着沾光，对不对？我破了案你脸上也光彩。
我说赵弟啊，你说点正经的行不行？我没工夫听你耍贫嘴，我这阵替大人都着急，
哪有那些闲心。好了好了，孺子不可教也，跟你没有共同语言。你都收拾好了？
早收拾好了，可是包就等你呢。
好了，咱俩现在就起身。
说着不用告辞，他俩起身了，一高一矬，一胖一瘦，奔北。一边走着周武一边问我，咱得走多远呢？
不太远，你跟我走吧。
你有目标？
哎，你跟我走得了，哪那么多废话。
离城都走出15里地来了，周武又胖，驼也也大，有点腿肚子发麻，我再歇会儿。这蒙着头往前走，到底走哪儿算一站？
不远了，快到了。
还离得多远？
再走7天7夜也差不多了。
我不去了。你去吧。
那是哪儿找去？废话，我要知道上哪儿找，还用咱们踩到吗？还用破案吗？伸手到那拿回来就得了。
我周五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哎，好人不当差，当差不自在。
我说的是好人坏人，不是那个好坏，就家里有一线之路，能吃上饭，别当差，这是辛苦活。
你现在那么容易呢？天天喝酒，天天吃肉，
遇上事儿得解决，就是万水千山也得去解决，就得付出辛苦。我是测试测试你，我这一说7天7夜，你就扑着脑袋，你怕了？怕了，快滚滚！
嗯。我这意思你还测试我？
对呀、啊、得吃苦耐劳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行了，你词儿多我说不过你。
刚才我问你了，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吗？
都带了。那你说还什么？还扛着行李吗？
那倒不是。这个带钱了吗？
那出门能不带钱吗？
哦，带钱了，带钱了就行了。咱们吃喝你先垫上，好吧？将来回去呢，记得账上。年底关银子的时候，我再还给你。
我就知道你是这套。哎，你专门棒吃棒喝。两个人正说着，突然一件怪事儿出现。